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话，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得到有关北韩导弹试射的最新情况通报。美国国务卿特纳森话，美国不会排除对北韩未来侵略作出军事回应的可能性。教宗方济各在埃及发出和平的呼吁。此外，东北亚问题学者斯特里列佐夫话，东北亚的安全问题显然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他说安倍晋三不愿意看到中国借助俄罗斯继续壮大。他说
Япония опасается, что Россия с Китаем заключат военный блок какой-то и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佢話日本擔心俄羅斯同中國會結成軍事同盟，亦都擔心俄羅斯同中國將會更多共同研發新式武器，俄中兩國軍事技術合作仲將會繼續擴大同深化等，呢啲都係日本所關心嘅重要議題。一時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首先請聽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白宫话，总统已经得到有关北韩导弹试射的最新情况通报。呢枚导弹发射后冇几耐就出现问题，并且在北韩国内一个内陆地区的上空爆炸。白宫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一份简短声明只是话，川普政府已经获悉呢一件事，但是川普总统冇几耐就发出推文回应话，虽然今日一枚导弹发射失败了，但是北韩无视中国的意愿以及他备受尊重的国家主席，太坏了。韩联社报道说，北韩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戴夫贝纳姆指挥官说，弹道导弹发射在发生在首都平壤以北的北仓机场附近，并且证实导弹并没有离开北韩领土。贝纳姆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确定导弹对北美不构成威胁。就在导弹发射的几个钟头前，美国国务卿特纳森在联合国有关北韩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各国增加对北韩的压力，迫使他放弃核武计划。美国国务卿特纳森星期五说，美国不会排除对北韩未来侵略作出军事回应的可能性，美国将会设法加深孤立北韩。特拉森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北韩核问题的高级别会议上是这样说的。
Lastly, as we have said before, all options for responding to future provocation must remain on the table. Diplomatic and financial levers of power will be backed up by a willingness to counteract North Korean aggression.
他说，正如美国之前讲过的，应对未来挑衅的所有选择都必须保持在台面上。他警告说，如果有必要，愿意采用军事行动来反击北韩的侵略，从而为外交和财政杠杆力提供后盾。但是他说，美国更加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美国决心捍卫自己的盟友不受北韩的侵略。特纳森说，新的加紧施压计划将会迅速实施，并令到北韩的利益感到痛苦。但他说，新的措施不包括改变北韩政权。特纳森仲话，北韩必须采取具体步骤结束佢嘅非法核武专案，否则就唔会同北韩谈判。特纳森讲述咗美国希望国际社会采取边一啲行动嚟到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并呼吁喺外交同埋经济上对北韩加紧施压，包括实施针对性嘅制裁，迫使平壤改变政策。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开始访问埃及两日。他将会在埃及促进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和平。在此之前，当地一座科普特基督教堂遭到炸弹袭击，45人死亡。教宗方济各计划星期五同受政府管辖的艾兹哈尔清真寺大教长谢克艾哈迈德塔伊布举行会晤， 然后会见埃及总统塞西和埃及科普特基督教领袖阿德洛斯。美国国家安全局停止了自2013年起未经授权监听丑闻曝光以来最具争议一个做法。该机构在星期五宣布，它不再收集美国人发送给美国以外的人的电邮和短信，如果电邮和短信中提及被监视的外国公民。该机构说，从现在开始，它将会只收集直接发送给或发自于一个外国目标的资讯。华盛顿星期六迎来一场抗议示威，这次民众气候大游行是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取消治理气候变化的行动。这场运动最初只有几位科学家参加，现在参加者众多，队伍当中既有低收入的有色民众，又有大型企业的雇员。这场运动起源于夏威夷一座偏远山脉的顶端，科学家在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就开始在那里测量空气中二氧化碳升高的幅度。美国南方阿肯色州星期四晚上在原定日期八日之后通过注射致死药物处决了第四名的死刑犯。较早前州长在美国最高法院审议犯人的最后上诉时推迟了对38岁的肯尼斯威廉姆斯执行死刑，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晚上宣布不会阻止行刑。阿肯色州由于手里面用来处决犯人的药物快将过期，安排在4月底处决8个人。路透社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更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种族关系正在恶化。路透社民意调查是在3月28号到4月3号这7日当中的网上进行，范围涉及到全美国50个州，受访人数在2800人左右。调查问卷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对种族主义和偏执感到担忧？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种族主义和偏执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迫切的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北韩等问题举行听证会。在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之际，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现在是解决北韩问题的时候了。在星期三，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分别在白宫和国会山对所有国会议员汇报北韩问题，似乎是为了对北韩动武做准备。如果美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平壤究竟会采取什么的报复性措施呢？中国是否会介入呢？美国研究北韩和中国问题的顶级专家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非同寻常邀请所有参议员星期三到白宫参加有关北韩问题的吹风会。这次的吹风会由泰勒森国务卿主持，参加吹风的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而在下午，这个同一班人就是在国会山向435名的众议员是讲话。而之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明确警告平壤，如果北韩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以及是试射洲际导弹，美国将会作出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在朝鲜半岛的局势剑拔弩张的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二举行的有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和策略的听证会上面，重点讨论了北韩问题。该个委员会的主席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北韩问题对美国的威胁已经是发生了改变。麦凯恩说，携带核材料的北韩导弹能够打击美国城市不再是一个遥远以及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个的威胁带来了实在的日益增加的冲突的风险。前美国国家安全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在听证会上面亦都表示，美国必须为北韩拥有能够最终打倒美国本土的核能力的做好准备。他还说，美国的核威胁提供了一线的希望，但是由于北韩的政权不可预测性，这种的威胁又是危险。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专家以及参加这次听证会的参议员都一致认为，美国在北韩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好的选项。曾经担任过第一副助理国防部长的麦格萨门在听证会上明确地表示，北韩政权不可能主动放弃它的核项目。麦格萨门说，目前无核化是不可能的， 至少在近期不可能，而且至少在北韩现政权下是不可能的。他还表示，军事手段必须是美国考虑的选项之一，但是他警告说，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会带来高昂的代价。他说，半岛上出现冲突将会与美国几十年来所看到的任何情况都不同。北韩不是叙利亚，他不是伊拉克，代价可能极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很想知道的是，如果美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北韩会做出什么的反应，中国是否会介入。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他说，美国不能够确切的知道，但是几十年的假定是，他们首先会对军事区那一边处于射程范围之内的首尔发动大规模的火炮袭击。多年来，北韩还展示了特种部队的行动，并测试了化学和生物武器。公众的担心是，他们将会使用所有的这些。曾经是撤离副总统幕僚的这位教授说，如果北韩这样做的话，下一步将是北韩政权的覆灭。前国防部官员麦格萨门认为，北韩除了会对南韩以及美国在韩驻军发起军事打击以外，还会对美国的盟友日本进行军事打击。这位曾经负责东亚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官员还表示，在美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的情况下，中国不会坐视不理。麦加三门说，中国会介入，他们不会坐视美国根据他自己的利益在朝鲜半岛重新进行布局，他们毫无疑问的会在某个时候介入，而这个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美国袭击带来的后果方面有特别高的代价。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特利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们能够很有信心讲的一点是，美国不知道平壤会做出什么反应。不过他认为，北韩的反应要看他们是否要将美国的军事打击看成是要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还是要更换他的政权。特利斯说，如果美国的行动被看成是只为了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美国可以希望北韩的反应会比较克制，但是如果被看成是为了更换政权而做出的努力，这样特利斯说他认为地狱之门就打开了。不过特利斯认为，北韩在遭受袭击之后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少。
这位策略分析师亦都认为，在美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的情况下，中国是会介入。他还说，中国无法企在一边坐视不管，因为这个会是损害他们在他们的家门口，避免出现混乱，以及是使到美国以及他们的军队尽可能远离他边界的目标以及是利益。如果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这两个的变量将会是发生急剧的改变。
前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认为，为了确保政权的生存，北韩当局会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进行回击。车维德说，绝对正确的是，北韩独裁者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其政权的生存。如果美国对他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北韩人可能会觉得对美国进行回击和报复是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办法。车维德还认为，如果北韩不对美国的打击做出反应的话，这个也会威胁到北韩领导人及其政权的生存。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说，如果北韩继续开展严重的核导活动，美国对其相关设施开展外科手术式打击，北京应予以外交抵制，但不必军事介入。南韩媒体认为，这个是中国政府对美韩定点打击北韩核设施的默许。北韩官方中央通讯社最近发表评论文章，不点名的再次强烈抨击中国，并警告说，如果中国执着于对北韩经济制裁，中国和北韩关系将出现灾难性后果。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在莫斯科刚刚结束的俄日峰会聚焦朝鲜半岛问题，有分析认为普京试图从安倍晋三那里摸清日美底牌，安倍晋三则试图避免俄罗斯过于倒向中国。俄日未来将会继续扩大人民交流，但双方在有争议领土问题上仍然没有突破。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4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所举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的会晤当中，朝鲜半岛局势是两个人所讨论的一项关键议题。在会谈结束之后的新闻会上，普京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要使用战争式的语言口气，尽快恢复六方会谈。安倍晋三表示，在两个人有关北韩问题的长时间讨论当中，双方呼吁北韩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两国仲将会继续在北韩问题上密切合作。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晋三希望能够借助这次访问俄罗斯，推动俄罗斯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俄罗斯对北韩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因为莫斯科针对北韩只能够打两张牌。第一，就是利用北韩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北韩不希望完全依赖中国，以此来推动俄罗斯和北韩走近，来平衡北韩与中国关系。第二张牌就是北韩与西方之间扮演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但俄罗斯目前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双方互不信任，俄罗斯打这张牌的效果也非常有限。但是分析人士说，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总统愿意顺水推舟，以及将计就计，将利用这次机会从安倍晋三那里了解到日本和美国针对北韩的底牌以及行动的策略。在安倍晋三访俄之际，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航母下水，俄罗斯宣布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两年前订购的 S-400 防空导弹。四个多月前，俄罗斯已经将四架苏-35战机交付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这两种先进武器，不单只能够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亦都能够在中日存在争议的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地区派上用场。中国既是俄罗斯，亦都是日本的邻居，俄日两国目前同样面临着怎样应对中国崛起。东北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东北亚的安全问题虽然是普京和安倍晋三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但两个人的闭门长谈当中还会涉及到外界没办法知晓的很多非常敏感的议题。他说，安倍不愿意看到中国借助俄罗斯继续壮大，希望俄罗斯外交能够更多面向日本，减少与中国的互动。
Япония опасается, что Россия с Китаем заключат военный блок какой-то и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будет глубокое сосед.
他说日本担心俄罗斯同中国会结成军事同盟，亦都担心俄罗斯与中国将会更多共同研发新式武器，俄中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仲将会继续扩大同埋深化等，呢啲都系日本所关心嘅重要议题。俄罗斯外交界人士说，日本虽然是西方阵营的一员，但俄罗斯和日本多年来在联合国的合作，他一直非常有默契。普京表示，他这次也都和安倍讨论了怎样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的合作。一些俄罗斯的学者认为，日本和印度都寻求联合国改革和安理会扩充之后，能够成为新常任理事国，因此希望能够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如果日本和印度外加德国和巴西等国一起共同寻求成为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中国将会很难反对。这次普京安倍峰会还宣布双方将进一步扩大人民交流合作，明年将会同时在两国分别举办俄罗斯年和日本年活动。普京说，夏季将在日本的40多个城市举办俄罗斯文化节，将要办200多场活动。安倍会亲自出席6月4日在东京的开幕仪式。以俄罗斯芭蕾舞和歌剧闻名，被称为今日的俄罗斯文化招牌的莫斯科大剧院，到时亦都将前往日本演出。日本的芭蕾舞演员亦都将前往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是海参崴献艺。俄罗斯和日本二战之后一直存在领土的纷争，双方亦都因此未签署和平条约。这次俄日峰会在这些问题上仍然没有进展，但俄罗斯将会允许日本人乘坐空中包机去北方四岛，亦就是俄罗斯所称作的南千岛群岛，为亲人扫墓。安倍强调，目前日本人去北方四岛只有一个出入境关口，未来还将会再增加一个。根据目前的俄日有关协议，日本人只能够在夏季搭乘海上渡轮去北方四岛。 一家俄罗斯官方的智库说，更多的日本右翼人士都利用这个渠道前往北方四岛，回来之后宣扬日本在有争议的领土上的主权。但日本民意对俄罗斯普遍负面，安倍所推动的对俄外交在日本国内和西方盟国当中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日本人前往争议领土问题上，俄罗斯稍微放松立场，这个是普京送给安倍的小礼物。否则安倍这次如果是空手而归，在巨大压力下的安倍未来可能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立场。由日本官员和商界人士组成的考察团下个月亦都将会前往北方四岛考察双方的经济合作，但是在联合开发北方四岛问题上双方并没有突破。俄罗斯强调联合开发应该按照俄罗斯法律，但这样将会意味着日本承认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在经济的领域，普京呼吁日本资本到俄罗斯投资，他和安倍讨论了从萨克林向日本出口天然气和电能问题。学者斯特里佐夫说，不排除未来俄罗斯会将一些能源的企业股权出售给日本的可能。普京和安倍还将会分别在夏季德国的20国的集团峰会，以及秋季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俄罗斯远东经济论坛上再次举行会晤。普京说，日本是俄罗斯的友好邻邦和非常有前途的合作伙伴。安倍就对没多久之前圣彼得堡地铁遭遇恐怖袭击表达慰问。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他对目前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乐观。他说，中国是真心希望和川普政府搞好关系，至少今年较晚时候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同时川普团队亦都意识到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是最好的选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是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柯特坎佩尔星期三，就是4月26号在华盛顿的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面说，他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乐观。他说，从中国角度来讲，中国在尽一切所能和川普政府建立友好的关系。
They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want to get along with Trump, but to try to do it in a way that...
坎佩尔说，中国正是尽一切所能希望和川普政府搞好关系，无论是什么贸易、投资、利用在美国的重要朋友，这些是一种全场紧逼防守的方式，尽一切所能，这些很有意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初在和川普会晤的时候亦都强调，中国有1000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好，并没有1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坏。坎佩尔又说，目前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战略是长期走向，抑或是只是限于今年呢？他解释说，今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会举行十九大，确立习近平第二任期的目标，或者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并不希望和美国发生任何的冲突。另外他又说，这些是否表明中国还未有准备好和美国冲突，抑或是中国在等川普政府自乱阵脚呢？这些都是不得而知。坎佩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最终亦都意识到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最佳的选择。
I think there is positive momentum on both sides, even dealing with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nd I think,
坎佩尔说，两边都有积极的举动，即使是在处理有挑战性问题的时候。他想中国已经很明显地表示他们希望和川普政府建立友好的关系，他想川普团队也都意识到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些一切充满希望。不过坎佩尔说，他对川普和习近平的领导能力都抱有质疑，因为两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不过现时值得庆贺的是，两个人都希望发展良好的关系。小布殊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迈克尔格林说，川普现时的亚洲政策，包括对中国政策，和他竞选时的言辞相比，应该是越来越远。他还认为，因为两国目前都比较注重各自国内的事务，这些对两国来讲是幸运的。
I think we're lucky in the sense that China's not looking to rock the boat before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so we'll start having American officials in place.
格林说，美国是很幸运，中国在十九大之前看来并不想翻船，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士还没有到位，中国也都没有准备好去做有更大野心的事。 一带一路会议算是中国今年最大的外交活动了。除了聚集在一起讲讲说话之外，他并不认为这些是大的战略，所以现时两国都好像被叫停了。华盛顿邮报星期四的报道说，川普政府即将执政100日，但是很多机构的人员还未有到位，目前在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担任亚洲与日本研究主任的格林说，因为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些人员并没有到位，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负责亚洲战略，亚洲各国政府也都不清楚美国的亚洲战略是什么。他预计到今年秋天人事问题才能够完全解决。具体说到美中关系，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川普政府要传达一种政策的连贯性。坎佩尔说，因为川普政府的不可预测，从北京到东京到坎培拉，对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川普政府关注的目标，从而受到惩罚。他又说，中国和川普团队的最初外交接触也都充分展示了这一点。格林指出，虽然中国领导层非常不愿意和美国发生冲突，但是就并不惧怕对南韩以及菲律宾这样的亚洲小国采取威胁和其他的强硬手段。他又说，如果美国任由中国威胁其他小国而不管不问，那么美国就会失败。对美国来说，最佳的中国战略就是坚定的亚洲政策，包括贸易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越南之后，俄罗斯仲将武装中国的另一个重要邻国蒙古。蒙古已经正式请求俄罗斯帮助提升军力。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可能借机扩大在蒙古的影响力，武装蒙古能够防备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蒙古国防部长巴特额尔登4月25日星期二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晤时，正式提出官方请求，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助蒙古军队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为蒙古所组建的防空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帮助。俄罗斯一直向印度提供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由于对印度不好像对中国那样存在戒心，俄罗斯向印度出口的很多武器装备的性能都超过中国。俄罗斯还出口越南各种先进海军和防空武器，甚至将尚未装备俄军的最新型移动式岸舰导弹系统提供给越南，并帮助越南训练和组建潜艇部队。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越南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大幅提高。由于越南经济实力有限，俄罗斯特别向越南提供大笔专门贷款，帮助越南进口俄制武器。蒙古正成为越南和印度后另一个俄罗斯要武装的中国邻国，但是在这一次俄蒙国防部长会晤中，公开报道并未提及俄罗斯是否将向蒙古提供武器采购贷款和具体提供哪一些武器装备。双方都没有透露俄罗斯将如何帮蒙古提升军力，以及双方未来军事技术合作的规模和方式。前苏联一直为蒙古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军官人员训练。中苏交恶时期，苏联曾经在蒙古驻扎精锐重兵集团，直接威胁北京。当时蒙古的防空全部由苏军在远东的部队负责。近几年来，俄罗斯和蒙古军方的交往互动非常频繁，蒙古军方高级将领时常访俄，两国几乎每年定期举行联合军演。蒙古军队亦都参加俄罗斯所举办的各种军事比赛活动。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说，蒙古和俄罗斯更多的军事互动针对的目标显而易见。
Там тут безусловно то же само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онголии просто нет других противников по чист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
克拉姆奇申说，从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除了中国外，蒙古几乎没有其他的敌人。因为蒙古只是和中国以及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有边界相接壤，如果蒙古和其中的一个邻国更多的军事互动和军事演习，毫无疑问防备和针对的肯定就是另一个的邻国。蒙古因为没多久之前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引起中国的愤怒，两国关系因此受到影响。同时蒙古担心中国在蒙古的经济、社会等领域影响过大，对中国存在戒心， 因此希望借助和俄罗斯、日本、南韩等国的合作来平衡中国影响。军事分析人士说，和蒙古加强各种的合作，以及向蒙古提供武器装备，无疑能够为俄罗斯在蒙古扩大影响提供机会。蒙古国防部长这一次访俄是为了参加由俄罗斯主办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安全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特别感谢蒙古军方领导人每年都来参加会议。绍伊古说，俄罗斯仲将继续为蒙古军队培训人才，两国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未来将扩大发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菲律宾总统呼吁东盟国家合作反毒，专家看川普称是否再跟蔡英文通话，要先问过习近平。美国国务院计划裁员2300人。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四日会期的最后一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向与会者警告说，他们国家同样要面对一个大规模的非法毒品交易组织，但是他同时都说，毒品交易并不是不可以战胜的，只要有政治意愿和合作，同样可以瓦解摧毁。他呼吁在马尼拉开会的十个东盟国家领导人要下决心实现一个无毒品的东盟。这次首脑会议还未有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扩张活动提出批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这样显示出北京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美国总统川普在路透社星期五的专访中表示，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过之前，他都不会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因为他和习近平已经建立很好的个人关系，习近平正在解决北韩核问题上尽最大努力。因此川普不想在这个时候为习近平造成困难。在蔡英文总统前一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被问到相关问题，说他不排除会和川普总统本人直接通电话之后，川普的说法引起很多的讨论。香港浸会大学政府与国际研究教授高敬文对彭博社表示，川普的最新表态好像是有可能考虑对美中两国共同管控彼此在台湾议题上的分歧。过去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采取这种做法的。台湾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川普如果要先征询过习近平的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跟蔡英文通话，这样将会违背美国自己的政策。他要强烈提醒台湾的老朋友，美国自己的规定是不能够先跟中国讨论与台湾有关的事务，而是必须先跟台湾讨论，这些是美国自己的规定。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五表示，国务卿特拉森提议裁减国务院2300名人员，并计划将下个财政年度的国务院预算削减 26%。 特拉森的裁员建议将减少美国招募新外交官和文职雇员的人数。美国国务院现有雇员人数为75000人，每年预算约为501亿美元。特拉森仲建议将美国国务院和负责对外援助事务的美国国际发展处合并。最新经济资料显示，今年首季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三年来最慢的。根据星期五政府公布的资料，第一季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仅是增长 0.7%， 令人失望。这个是2014年以来最差的表现。经济疲软的原因是消费者支出增长乏力，企业库存尚未增加。经济分析师表示，这样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说肯定会非常失望。他曾经预测，他入主白宫的第一日，经济就会出现强劲的增长。美国环保署正在更新网站，反映川普政府观点。该机构删除奥巴马政府解释导致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的几页介绍。环保署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网站正在进行更新，反映该机构在川普总统和普鲁特署长领导下的新方向。 星期五晚间发表的这份声明，正好赶在数以千计的人准备在星期六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进行人民环境游行的几个钟头前。预计科学家和活动人士将会就他们所讲的总统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蔑视进行谴责。国际足联一名高层人员星期四在纽约认罪，承认自己接受将近$1,000,000的贿赂。关岛足协主席黎锦豪是国际足联审计与合规委员会成员和亚洲足联执委会成员。他星期四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东区联邦法院承认两项涉及收受贿赂的汇款欺诈指控和一项隐瞒海外银行账户的指控。联邦检察官说，现年55岁的美国公民黎锦豪于2011年接受了一名亚洲足联人员$100,000的贿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议员提出法案打击现代奴役现象。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19世纪废奴运动著名黑人领袖。在他诞辰200周年纪念之际，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以他为名的新法案，目的在于打击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人口贩卖活动及其创造出来的现代奴役现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及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伦·贝斯以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安·维格纳和路易斯·弗兰克尔议员星期四联合举行记者会，推出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人口走私受害者预防和保护法案》。该法案目的在于打击人口贩卖所创造出的现代奴役现象。这项新法案以史密斯议员1998年提出，在2000年成为法律的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案为基础，对人口贩子施加更严厉的惩罚，并且在未来4年内重新授权$1,300,000的资金，通过提供政治庇护和住屋，协助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起诉人口贩子，预防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人口贩卖现象。长期致力于打击人口走私和提倡全球人权的史密斯议员表示，该法案推出20多项打击人口走私的方法。
But some of the highlights, it ensures vulnerable children.
史密斯议员说，法案的一些亮点包括教育青少年如何避免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这样的信息令到他们知道如何识破人口贩子，了解这些贩子如何诱拐和欺骗受害者。很多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很容易成为人口贩子的目标，然后开始吸毒，他们的生命就被摧毁了，除非他们很快得到救援。另外，法案还帮助人口贩卖受害者重新融入社会，为他们提供就职训练。另外，法案还涉及美国联邦政府选择承包商的过程。法案禁止美国联邦政府将合同给予任何对人口贩卖知情不报的公司。另外，法案亦都在这里建议，在联邦政府雇员出差的时候，应当尽可能选择没有打击人口贩卖项目的航空公司或者旅馆。史密斯议员又表示，如果航空公司能够为员工提供训练，使他们能够立即察觉飞机上有人口贩子进行人口走私，他们就能够通知执法人员在飞机降落时立即将这些犯罪者逮捕。史密斯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讲明该法案如何能够帮助打击在亚洲地区发生的人口贩卖的活动。
It does reauthorize the programs for the tip office.
史密斯议员说，这个法案拨款给国务院人口贩卖办公室。国务院目前有50多名外交官和职员专门负责打击人口贩卖事务。另外，依照现有的法律，他们在全球的大使馆必须就人口贩卖的行为进行记录。这个法律更加强化这个职责，他们也希望这个新的法律能够令到国务院在撰写人口贩卖报告的时候将其他政治考量推到一边。他们也希望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不能够出卖那些受害者。史密斯议员又表示，国务院在去年人口贩卖报告之中错误地未将14个国家列入人口贩卖情况最恶劣的国家，其中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马来西亚。他希望今年人口贩卖报告能够正确反映出那些国家的情况。 美国废奴运动巨人弗雷德里克·杜格拉斯的曾孙肯尼斯·莫里斯亦都到场支持这项法案，他说教育是打击奴役现象的重要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沃安的采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历时几十年的大麻合法化之战在2017年仍然前景不明，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的缉毒政策需要去更新，前奥巴马政府拒绝用联邦纳税人的钱来执行这项政策。然而新任司法部长杰夫·蔡申斯一直高调反对大麻合法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上个星期一，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示威者在美国国会山庄点起了烟，他们知道自己会被捕，因为美国法律禁止大麻。不过示威者追求的不单只是兴奋。
I have a 9-year-old daughter who suffers from epilepsy.
示威者杜恩里卡蒂说，她一个9岁的女儿患有癫痫症，她使用大麻是为她的女儿治病。四氢大麻酚是大麻当中令到吸食者亢奋的活性成分，大麻二酚是另一种成分，不会引起亢奋，不过如果提炼出来的话，有可能制止癫痫发作。
Her seizures started showing around 6 months into her life.
李卡蒂说，她的女儿大概在6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出现癫痫发作。她带女儿去看过神经科的医生，得到的处方就是大量的阿片剂。
By the time we got home, my daughter was in the mirror trying to pull her eyes out of her head.
她说等到她们回到家的时候，她女儿对着镜子说要将她的眼睛挖出来。他说自己生得太丑，不想看到自己的样子。直到有一天，他必须要作出重大的决定。李卡蒂说他女儿的癫痫发作不可以停止，这个时候不是做脑手术，就是吃一种可能会引起他强烈反应的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想作出的赌博。在今天，多数的州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使用大麻。有几个州，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内，将消闲用的大麻合法化。李卡蒂飞到其中的州，为他的女儿购买 CBD 油，这个是要冒被捕风险的。携带毒品跨越州境是一项联邦的罪行。美国新任司法部长蔡申斯希望维持这个法律。
We need grown-ups in charge in Washington to say marijuana is.
蔡申斯说，美国需要令到在华盛顿管理事务的成年人知道，大麻不是那种应该合法化的事情。不过李卡蒂仲系冒险开始俾佢女服用 CBD。李卡蒂话佢女第二日早上平时嗰种发作性嘅癫痫咧，并冇出现。渐渐地，佢个病发作嘅次数开始减少，亦不断减少。呢种药物对其他患者可能亦有好处。
And for CBD, it can reduce the sale.
乔治华盛顿大学嘅陈海医生话，就 CBD 嚟讲，佢可以降低细胞嘅兴奋性。服用了 CBD 的佐伊卡蒂说，他现在在学校做功课，他并没有因为 CBD 而变得癫癫疯疯，他认为这个没问题的，亦没有癫疯的情况，并没有令他感觉到发癫，他还说他自己比较聪明好学。虽然反对大麻合法化的人承认大麻可能有一些医疗效果，但有人在药用和消闲用之间划清了界限。
Well, we need to separate smoked marijuana from CBD oil and other medical components of marijuana.
支队大麻组织的海文贝萨特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我们需要将抽大麻和使用 CBD 油和其他大麻的药用成分分隔出来。鼓动大麻合法化的人想将两者混为一谈，博取同情，因为我们都是关心癫痫病患者。但很多时候，为合法化游说的人将药用的大麻当作成掩护，推动消闲用的大麻。今年二月，一组来自两党的议员宣布成立国会大麻连线，研究政策改革。
We got to make major changes in our countries。
连线的成员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我们需要对美国对大麻的态度作出重大改变。但是反对者就有怀疑的态度。
The pro-pot
leadership and users will claim that marijuana is great for everything.
反对大麻合法化公民组织的斯科特·齐普曼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支持大麻的领导层和使用者会声称大麻的好处非常多，包括治百病。他说，不如我们将大麻作性灌注到空调里面，因为大麻非常好。两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六成的美国成年人相信应该要令到消闲用大麻合法化，大约有九成的人认为应该要准许医生开大麻类的处方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安德鲁杰克逊在任期间，德克萨斯地区脱离咗墨西哥，宣布独立。德克萨斯地区嘅领袖希望加入美国，杰克逊亦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联邦。但是德克萨斯允许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北部各州坚决反对德克萨斯加盟。杰克逊担心吸收德克萨斯会使南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杰克逊绞尽脑汁，最后对德克萨斯部长威廉·沃顿说，他有个好办法可以使德克萨斯的加盟促进而不是分裂国家的团结。杰克逊说，德克萨斯应该设法控制加利福尼亚。他说，美国东部和北部的渔业都希望能够在太平洋沿岸找到港口，如果德克萨斯将加州的港口奉送给他们，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就不成问题。杰克逊和沃顿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杰克逊还有三个星期就要卸任。在这段时间里面，沃顿频频出入白宫，而同时沃顿亦在国会活动，努力说服国会议员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在沃顿的努力下，国会在一项法案中规定，只要总统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德克萨斯是一个独立的政体，就可以向德克萨斯派驻特使。杰克逊卸任前四日在法案上签了字。沃顿返回白宫，继续说服杰克逊承认德克萨斯。1837年3月3日下午，杰克逊终于同意承认由他的老朋友萨姆·休斯顿领导的德克萨斯共和国，并向国会提出派驻德克萨斯的特使人选。国会批准了特使人选的提名，美国正式承认德克萨斯为一个独立共和国。但是直到九年过后，德克萨斯才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837年3月4日，天空晴朗，阳光明媚，数以千计的民众目睹政府的权力交接。安德鲁·杰克逊和自己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一起离开白宫，驱车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前往国会大厦。沿途道路两旁的群众没有大声欢呼，而是除低帽，用沉默表示对杰克逊总统的热爱。当时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说，这一次是日落的光芒掩盖了日出的辉煌。杰克逊和范布伦走上国会大厦前的台阶时，国会大厦东侧的人群鸦雀无声。首席大法官托尼主持范布伦宣誓就职之后，范布伦发表就职演说，安德鲁·杰克逊随后缓缓走下台阶。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爆出一片欢呼。本顿参议员说，这种呐喊是逼不出来的，亦不是有权有势就能够得到，这个是爱戴、感激和敬仰，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人民为什么会这么爱戴杰克逊呢？丹尼尔·韦伯斯特参议员的解释是，杰克逊将军诚实正直，他做的都是他觉得正确，而且不遗余力。另外一位参议员的解释是，他自称是人民的朋友，他亦证明了自己的诚意。杰克逊恐怕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都更能够理解人民。杰克逊随时愿意给自己的行动接受人民的批评，他为了坚持信仰，不惜牺牲政治前途。 杰克逊的反对者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被人民摧毁，他们认为这是杰克逊好命，叫他做杰克逊的运气。杰克逊的对手都很厉害，包括政治强人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尼克拉斯彼得尔，但是每次冲突杰克逊似乎都是最后的胜利者。杰克逊在卸任一日之后和他几个老朋友见面，其中包括支持他的报纸编辑弗兰克·布赖尔和参议员本顿，会谈气氛十分融合。他们回顾了杰克逊从政八年的往事，杰克逊说他觉得自己的杰作是攀倒美国银行，他说自己从少数富有人手中挽救整个国家。有人问德克萨斯呢，杰克逊回答说德克萨斯的问题会迎刃而解，不用担心。杰克逊有什么遗憾呢，他自己的回答是遗憾有两个，一个是没开枪打死亨利克莱，第二个是没有吊死约翰卡尔霍恩。第二日的清晨，3月6日，杰克逊起身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老家。新任总统范布伦不同意，认为杰克逊的身体情况不适合长途旅行。杰克逊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健康一直有问题。杰克逊患有肺结核，肺部有时严重出血。杰克逊不听范布伦的劝告，范布伦没办法，只好派遣军医处处长托马斯·卢森陪同杰克逊出行。杰克逊坐火车离开华盛顿，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火车站送行，希望能够看到杰克逊最后一眼。杰克逊站在最后一列火车的站台上，没有戴帽，白发被风吹拂，为在火车周围的民众鸦雀无声。汽笛响起，一股蒸汽冒过，火车徐徐驶离，杰克逊心鞠一躬，送行的人群一片寂寞。火车渐渐远去，人群亦开始散去。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形容话，感觉就好似是一颗明星从天空中消失。杰克逊八年后去世，他的死和他在世时一样，带着尊严和荣誉。杰克逊去世几小时后，一个高大的男子带着一个小孩来到杰克逊的家中，他们是从遥远的德克萨斯专程赶来的。那个男子是杰克逊的好朋友，德克萨斯总统萨姆·休斯顿，他听说杰克逊就来不得了，所以赶来见最后一面，但是他还是迟到一步。休斯顿站在杰克逊的遗体旁，眼里面充满泪水。休斯顿双膝下跪，将面埋在自己的良师益友杰克逊的胸前，他将同行的男仔拉到身边说，仔，你要记住，你见到了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1837年3月卸任，总统的位置由他最信任的政治助手纽约的马丁·范布伦继承。范布伦在竞选中保证要继续杰克逊的政策，因此轻松击败辉格党的竞选对手。范布伦将成为一个怎样的总统呢？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三日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hoops 以及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3-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是啊，放假了，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不知道啊，不过今天放学之后，我和 Tracy 约了去吃饭看戏，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咁即係咩啊?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Oh, 原來 to shoot hoops 就係去打籃球。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是投篮得分，所以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打篮球可以咁讲。诶，系啦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可唔可以咁讲噶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不过 ，Larry， 识咗你咁耐，我好似从来都未见你打过篮球嘅，真系深藏不露哦。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Rookies? What's a rookie? 我嗰日有个朋友都话自己系投资嘅 rookie， 我都唔明白佢讲乜。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Oh, rookie 系初学者嘅意思。你话自己篮球打得麻麻地，啱唔啱先至学？我嗰个朋友就话自己系啱啱开始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咁我明了。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唔单止打篮球啱啱学啊，开车都系新手添。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冇错，你攞咗驾驶执照好耐啦。但系你开车嘅技术都系同初学者差唔多，次次坐你架车我都心惊胆跳嘅。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咁讲 ，rookie 系名词，唔可以做形容词。我头先讲错咗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係，可以直接話一個人係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咁我明啦。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 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这个当然了，我学习能力这么强。 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多谢啊。
各位听众，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hoot hoops， 就是指打篮球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我哋美股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